一下这个，我们进到第15章了。那在创世纪11章27节到创世纪的15章这里，大概发生了哪些事情？从11章的27节，神呼召这个亚伯兰开始，到后来已经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回想一下哈，创世纪的这个11章27节，亚伯兰从这个吾尔出来。亚伯兰要从吾尔出来，离开他很熟悉的一个家乡。我们当时看的原文或者英文其实不是叫本地哈，他其实本国。你要离开你的国家。我说我们在座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离开本国、本族、父家，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那我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得起你当时离家要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你至少离开你本族和父家了，没有离开本国可能。啊，极少数本科是到外面读书的，可能很兴奋，但其实太多的不确定性。我记得我要上大学的时候，要到我们省会城市去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那些人就告诫我们，在我们那个省会城市的一个火车站哈，我们叫火车北站，特别乱。说在那个地方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随地吐痰，你如果随地吐痰，就会有骗子出来揪住你说罚款50块钱，啊，很贵的哈，50块钱在2000年是很贵的。第二，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不要搭理他们，啊，那个跟你说让你坐什么车，让你去哪里呀？什么？不要搭理他们，直接往那个客运站走，啊，千万不要这个。那我们最近有些弟兄姐妹也回国内哈，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们回到国内一下机场或者是高铁站，就开始有这个出租车司机来请你坐他的车，啊，其实现在算很好的了。你要知道，过去10年20年都是直接抢你的行李，扔到他车上绑架你的行李，让你必须要跟着他走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差别很大的。而对于亚伯兰来说呢，他从离开本国本族父家到12章，马上神跟他立约啊，跟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说要赐福他，要大大的赐福他。我们当时用了这个2张的 PPT 来看，一个命令和一个有条件的祝福的哈，这个详细的7个这个。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到12章的9节之后，马上又发生一个那地有大饥荒，然后亚伯兰真实的生命光景，亚伯兰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了。他要下埃及，他要进埃及，他要去埃及，他觉得那样才有办法存活下来，而且还让他的妻子来撒谎，说是他的妹子使我的平安，使我的性命得以存活。那我们看到他真实的光景。结果，然后接下来来到这个创世纪的13章，罗德要跟他这个分土地，对吧？这个，那我们就看到神大大的赐福他了，分土地。结果他因着信心，他愿意让罗德来先选，但是最后罗德转着转着，最后去到了索多玛以致14章在那个地方被掳四王和五王征战被掳。那我们来到15章，对我们来说，我们说叫应许与信心，那我们会从以下这个3个点来看我们今天的这篇讲到，第一，首先是看亚伯兰向神的疑问，在1到5节里面，神其实很直接就说，这事以后，他在异象中告诉亚伯兰，不要怕，我要祝福你。注意这个这事以后是指到14章其实亚伯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心里也很忐忑，毕竟他还在寄居之地。然后神对他说：“不要怕，我做你的盾牌，而且我还要赏赐你。”前面在14章的时候，其实他打了四王，而且打赢了之后，把罗德财物、人口都拿回来之后，他确实会有担心四王会不会另外找时间来报复、来进攻他。而且很明显，亚伯兰是很有钱的，很有钱，他很有钱。然后呢？所以神说：“我第一不要怕，第二我会亲自做你的盾牌。”就像在创世纪14章麦基洗德说的：“至高的神，天地的主耶和华，把仇敌是交在你的手里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神就是他的盾牌，而且再加了一个：“我会大大的祝福你。”但是神亚伯兰说：“那你还要赐我什么呢？”对亚伯兰说，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盼望和盼头了，好像他要有的都有了哈。但是神给他更多，然后到第6节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句子，是一个转折这里特别有重要的一句说，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然后最后呢，其实是一个按照当时古代近东立约的 那个传统呢讲详细记载神如何吩咐亚伯兰，亚伯兰如何准备好那些牲口劈开，然后等待，最后打盹儿，但是最后这个惊人的大黑暗降临，然后啊这个火如火把从其中经过，这个就是一个完成一个立约的仪式。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到五节哈，亚伯兰向神的疑问：你赐我什么呢？在整个创世纪15章，其实记载了神。耶和华神和亚伯兰两次的交谈或者叫互动，其实，在之前11章到14章都是记载神只对亚伯兰说话，一句都没有记载亚伯兰回应神，没有一句记载亚伯兰怎么回应说了什么。唯有到15章开始，是神先宣告对亚伯兰宣告对亚伯兰说，然后呢，接着就是亚伯兰又反问啊，就开始有回应了。啊，然后马上再来第三个部分，耶和华神又应许，所以都有这个模式，1到5节和7到21节这2次对话都是先是耶和华宣告，然后亚伯兰反问，然后呢耶和华应许。啊，所以我们看，先来看1到5节第一次的对话，其实，在前面12章的1节、7节、13章的14节以及14章，神都有对亚伯兰说话，但我们说了都是独白，神的独白。而且当时亚伯兰听了，采取了行动，但是他没有任何这个口头的这个回应。似乎在这里看到亚伯兰，他开始能够在圣经记载他来回应神，似乎说明他从11章到14章经历了那么多的高低起伏，以及神的带领之后，他的生命似乎晋升了。他似乎有我们今天类似于说，我们来灵修，我们来跟神对话，他开始跟神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和对话了。并不只是简单像小孩子听大人说啊，你去做这个，好，那我就听话，我就去做这个。他开始他的属灵生命似乎开始慢慢的成长了，而且他开始有一些问题了，他开始有一些问题了。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事以后我们前面说了哈，在13章、14章啊之后，而且是在意象当中来对这个亚伯兰说，那什么叫意象？意象这个词是我们基督徒经常讲的一个词啊，神在意象中向谁显现？那意象这个词的原文在圣经里面，旧约只出现过3次，在这里，然后民数记24章出现过，以西结书13章7节出现过。那在圣经里的意象呢，其实是一种神传递给人的，是透过他的话语传递，而不是我们以为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这个是意象和异梦的区别。异梦呢，可能是视觉加上听觉，而意象呢，只有听觉，就是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常常是作为意象来启示给先知，而且似乎这也表明，在创世纪15章这里，好像亚伯兰是被作为一种先知。当然，在创世纪20章的7节里面，特别说先知亚伯拉罕哈。那这里其实没有提到说亚伯兰惧怕什么，他说不要惧怕。但是我们结合前面的记载以及设身处地进入亚伯兰当时的处境，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他惧怕什么，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因为直接的是因为亚伯兰在异象当中看见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直接讲话而害怕，这是第一种哈。我记得这种的情况，以前在我们成都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哈，她以前患一种很特别的疾病，叫葡萄胎，啊，是一种很特别的疾病，类似是一种妇科的癌症，就非常严重，而且很疼痛。但是她祷告，教会也为她多年祷告，结果突然有一天她一个人。住在他租住的很小的一个房子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也突然有个感觉，就是这个疼痛就像那个水，一条线一样，从他的脚底慢慢慢慢往他身上的，就这个疼痛最后就出血。你看，他说他那个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不是喜乐，是恐惧，是 What happened? What's going on? 你知道吗？然后他马上就冲去他们小房子，被吓到，他被 shocked。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如果神真的向我们显现，神如果真的直接向我们说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常常是惧怕。所以，我们说在旧约到新约，天使向人显现，常常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不要害怕，常常也是不要怕。对，我们其实一方面我们祷告说，哎呀，神呐、啊，求你向我显现，神呐、啊，求你带领我。但真的，如果神向我们显现，神真的向我们显明的时候，真的他的那个荣光，他那种威严，他的圣洁是非常可怕的。在旧约以赛亚书6章1到8节也有记载。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耶和华的荣光在那个殿中向他显现啊，说他的衣襟垂满这个圣殿，荣光充满这个整个殿，是非常可怕的。 啊，神圣威严。所以第一种可能，亚伯兰惧怕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有可能。第二种呢，也有可能是害怕那些虎视眈眈、含恨在心的四王的联军来前来找他报仇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种都是可能的惧怕。而在第接下来，这个神就对他说：“我会做你的盾牌。”所以结合这一节经文，看起来似乎更有可能是第二种，或者第二种更多一点。我会做你的盾牌，因为他在这里是作为一句，一刚开始说不要怕，然后他说我是你的盾牌，然后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啊！注意这个上文下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读经文来说哈，就一定要看这个上文和下理。那盾牌是表明上帝神圣的保护。我们在旧约诗篇里面经常听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我们可能绝大部分人，如果我们住的不像古代近东的那种地形或者是那种地貌的话，我们可能很难体会有一些东西啊。可能大概相当于像7月4号德州洪水的时候，我看有好几个小孩子得救，他们就是爬到很高的树上。那个其实水淹得很高很高很高，但是他们爬到很高的树上去。最后就得救，那个就相当于他的高台，他的避难所。即便洪水泛滥的时候，那个仍然能够保护他。对，所以耶和华似乎不但应许要保护亚伯兰不受四王联军的侵害，而且承诺要赐他更大的祝福、更多的财物，好像是要补偿他因为前面14章没有接受索多玛王的馈赠而蒙受的损失。前面索多玛王说：“我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但是亚伯兰全部拒绝，免得你将来说，我亚伯兰是因为你索多玛王而得祝福，一点都没有。然后呢，注意亚伯兰的回应哈，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那主耶和华这个名字强调神的主权。强调神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也反映出亚伯兰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仆人啊，主仆。虽然他因为没有后裔、没有后代而很失望、而很沮丧，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要尊崇、要顺服耶和华，因为他是主。所以，就亚伯兰这个回应，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主耶和华的称呼，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哈，你如果查创世纪，用这个电子圣经，只有在亚伯兰的记载里面，是亚伯兰，只有亚伯兰称神为主耶和华，其他雅各、约瑟都没有过。似乎主耶和华是亚伯兰和上帝相交的时候，哪怕是他处在很沮丧、很不好的状态，甚至埋怨等等的时候，对上帝的称呼，后面创世纪18章、19章、20章，我们看得到，亚伯兰都是这么称呼神，主耶和华。亚伯兰他祷告的时候称神为主，这也提醒我们在祷告、在祈求的时候，首先要尊重神的主权。我们不应该去求神按照我们所想所求、我们的愿望来行事，而是愿神、愿主的旨意行在天上。行在地上，行在教会中，也行在我的生命中，行在我的家庭中，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城当中，是这样。主耶和华，这是我们常常祷告的 mindset 吗？我们是这么祷告的吗？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主啊，我想要这个，主啊，我想要那个，你看着办。对，那到底谁是主呢？谁是仆呢？对，所以很多时候，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去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去查验啊。我们听过不少的见证哈，我就简单讲两个快速的。第一个是我们家以前买车嘛，我们本来想买按揭哈，买一个大一点的车，结果这个贷款批得非常的高，那个利率我们后面就没办法买，太高了啊，最后买一个小一点的车。结果后面我们换了房子才发现，如果我们买大一点的车，我们那个车根本停不进去，我们的那个小小的车库根本停不进去的，尾巴那里会可能至少有这么多这个漏在外面啊。所以你看神的心意，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还挺沮丧的。对，那第二个我们前两天我们在座的有一对会友，他们家里要装修，对不对？啊，这个发现这个后面这个公司送的一些东西出了问题哈，这个后来发现哎。 反而因祸得福哈。这个调整之后的那个方案是更适合这个家里，更美观，而且还更省钱，还省了1000美元。You never know。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时的时候，你觉得你肯定第一反应有点沮丧啊，那怎么搞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像都很正常嘛，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说啊，这个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去查验，没去得到这个祝福。我们真的需要去查验，需要去问神：神呐，你借着这个事情，你希望我学到的功课是什么？你要赐给我的祝福是什么？所以啊，这其实也是主耶稣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但我们常的是主啊，不要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是反过来的。对，所以亚伯兰的回答并非出于不信，哈，他说，他因为他后面他问了说，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最大的希望在这里，我都没孩子，你赐我再多，传给谁呢？有什么意义呢？对，百年之后没有任何意义，似乎好像前面神在12章那么大的应许和祝福他，但如果他没有后嗣，他就不可能成就。在创世纪12章2节，神说要呼召他成为大国的应许。那地上的这些短暂的赏赐和祝福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亚伯兰他这个时候并不知道神会怎样成就他在创世纪12章的应许啊。因为自从13章16节，亚伯兰按着信心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之后，神又给他一个祝福说，你的后裔必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13章16节。在到这里已经过了将近有10年了，将近10年，但是亚伯兰还是没有亲生的儿子。在主前的14到15世纪的这个叫努斯文件哈，它表明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哈，神的宣告，亚伯兰的反问哈。我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主前出土的哈，出土的一个主前14到16世纪的一个文献。他写明当时的一些这个风俗和甚至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法律的啊一些文献，他亚伯兰在这里的建议反映了这个努兹文献当中已知的一种收养程序，因为神说给他那么多祝福，亚伯兰说我没孩子，我所有的家业将来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然后亚伯兰其实在第3节马上又再说了一遍，你没有给我儿子。啊，前面说了一遍，第一句亚伯兰回答的就是主耶和华，我既无子，在这里我们还再说了一遍，第3节，你没有给我儿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那当时的这个文献里面记载说，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收养一个儿子，有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奴隶，在他们有生之年为他们服务的话，并且在他们死后为他们哀葬、为他们哀悼的话，啊，埋葬和哀悼的话。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这个收养的孩子也可以作为法定继承。那其实以前有一部很经典的这个基督信仰的电影叫《冰虚》，啊，《奔跑》的 movie，对，他其实讲的本来是一个这个犹大的王子，最后被战败，作为奴隶啊，最后被罚到这个一个应该是罗马帝国的船上划船。但是有一天，一个罗马的将军在这个来视察这个战船的时候，发现这个家伙划船都不一样。啊，别人划船那真的就是划船。这个家伙划船，眼睛里都放光。他就特别去问他：“你是谁？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这个冰旭哈，他名字叫冰旭，然后就告诉他，他本来是这个犹太的一个王子，然后怎么样。最后他就被这个埃及这个罗马的将军收为这个义子，然后把那个戒指给他。最后后面讲他怎么这个，其实他后面遇到主耶稣怎么对，但是在中国大陆呢，后来把这个电影改编之后，把他遇到主耶稣那一部分删减了。也就是他生命整个的一个更新啊，《冰虚》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但很长很老，可能大概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电影。对的，后来又翻拍了。对，所以当时的这个文献就提到这个，所以亚伯兰他当时这种说法说，我家里的一个仆人，大马士革人，谁谁谁会继承我的家产，其实是合法的在当时。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抗议了哈，前面我们说过，在创世纪的12章2节7节、13章15到16节，以及在这里他也再次指出说，神呐、啊，你之前3次应许要赐给我许多的后代，但是如今他2次说我没有儿子， 而且当时的人会认为，如果神祝福一个人，就会赐他很多很多的后代、子女。对，而且呢，还有呢，那我们看说，因为亚伯兰没有亲生的儿子，所以他有安排、有计划，他很有遗嘱了啊。要承受家业的是他的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但是神在这里说，我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亚伯兰提出了三个抗议，但是神后来马上就回应他。接下来哈，他说以利以谢必不会承受你的产业。第四节，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这是为了回应亚伯兰前面两次说啊，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里的仆人啊，就会做我的后嗣。然后呢，亚伯兰他还告诉亚伯兰，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后代，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而且你后嗣的数目会如繁星，不可胜数啊。他说第五节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啊，我们说。上帝在这里为了增添亚伯兰的信心，采用了一种像我们老师教小孩子的时候用的一种叫做实物教学法，就是带出去看啊。我们小的时候最早我们学数学是怎么学的？首先从数指头开始，然后是数那个小棒啊，小棒。有的时候后面我们在农村那时候数那个玉米粒儿啊，又比较大，数玉米粒就是十以内的加减，你可以数几个几个，然后再到后面是拿那个来支笔在那刨哈，拨那个。啊，看有几个几个这种实物教学法，对，所以他把亚伯兰领出去，让他望着天上的众星，聆听神宣告这伟大的应许。迦南地的天气是非常干燥，而且少雨的啊，晴空万里无云，晚上天上这个星星是非常明显啊，繁星点点啊，密密麻麻摆在天空当中，问他能不能数得过来啊？用这种方式，然后呢，注意亚伯兰就没说话了，这里亚伯兰就没说话了。对，然后马上接下来就是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弟兄姐妹。关键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这里先回顾一下前面创世纪12章1到3节，神第一次呼召和应许亚伯兰的情况哈。我们说当时是一个前提性的命令和7个后续性的祝福啊。那我们之前在创世纪12章的这个上半部分的讲道里面，我们有详细的讲，这里我们就不展开哈，大家只是稍微看一下这个图表哈。前提性的条件就一个，你要离开本国本族富家，去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而且在新约说得很清楚，当时亚伯兰并不知道神要让他去哪里，神只是说起来离开，其实很难的，大概相当于我们现代人，如果你在职场，如果神对你说好，先把工作辞了。你说那我去哪里？有下一家的工作了吗？或者至少有没有苗头了？或者我们中国人说八字有没有一撇的一个工作啊？啊，没有，你先把工作辞了，然后我会带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不会这样的，我们绝大部分人，就算你愿意这样，我估计你的家人、你的父母都不同意。你搞什么你？你怎么能这样子呢？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只是谈工作，弟兄姐妹，在这里谈的不只是工作，是亚伯兰受到他的后裔、他的产业、他的各种祝福。所以亚伯兰他的作为信心之父，在这里你看，我们就能看到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之父。那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亚伯兰因信称义的奥秘。首先说信啊，这里其实两个关键词，一个叫信神，一个叫算为义啊，或者称义。信的意思是指某个对象是可信、值得信，而且那个对象本身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安全感，简单说，什么叫安全感？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命交给他，就叫安全感。比如说，我们觉得银行是可信的，我们觉得股市是可信的啊。以前搞 P2P 的时候，觉得 P2P 公司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把我们很多的钱放在里面，就这个。然后我们觉得保险公司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每年买保险；我们觉得政府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买这个国债国券。你把你的身家性命都愿意交给他，你每个人一定有这样一个信的对象，一定有。那所以这是信义，什么叫义呢？义就是自己被他人或者是被世界认可、被接纳、被尊敬的标准。你觉得你有什么？你做到什么？你是什么？你就是好的，你就会别人赞赏，被别人认可。而亚伯兰相信神论到将来的事必定应验，因为神有能力让他实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 我想至少有两个，从前面的记载来看，第一，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他的妻子被法老带过去了，但是事实是他妻子，后来叫什么？谎言被揭穿，暴露了，法老直接来质问他，一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的帝王来质问一个外邦过来寄居的普通老百姓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对我撒谎说你妻子是愚昧的？”想象一下。结果我们后面看到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在创世纪这个12章这个下半章，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最后法老其实来，一方面指出问题，甚至是对他的控告，但是后面是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然后法老就吩咐亚伯兰和他妻子走了，啊，并且将之前送给他的所有的都让他带走了。哇，在这个地方，亚伯兰经历了一个非常大，可以说是神迹。他经历了一种叫做化咒诅为祝福，化死亡为生命的一个转换。神有这个能力，虽然他不像摩西记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似乎也没跟他说神创造天地，但是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神，以及在创世纪的14章，他去把亚伯兰救回来，然后回来。麦基洗德告诉他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那弟兄姐妹就在两次经历，至少在这里记载。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但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现代的信徒哈，非常缺乏的就是这个啊。我们不是要讲灵恩，不是要讲神秘主义。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过神，或者说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真实的遇见过神？因为如果没有遇见的话，我们相信的只是一个叫做基督教的东西，对，而不是基督，而不是基督的神，而不是基督的父，而不是基督差派基督来的那一位。我们很缺乏这个。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过神？有没有真实的遇见过神？或者说，在我们生命的某个转角，你没有经历过神？那我自己有过一些经历，但是你知道神。你遇见神，一般来说都没好果子吃，至少当时的时候，为什么？神在管教你，神在破碎你，神要把你打得趴下。我们如果看过这个好多年前周星驰拍那个《大话西游》那个电影，我就记得一个场景，那个孙悟空拿着金箍棒打那个牛魔王哈，打打打打，最后打到地下去了。神有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打我们就是那样子，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啊，这个心神俱碎，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才会承认。神啊，你是神，你是主，我不是。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所以其实亚伯兰是经历了一个很深的被神破碎、被神拆毁，然后又再被神的恩典来重建的过程。当然，他的一生还会不断的经历。我们到后面一直到创世纪的25章，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还会看到好多次、好多次的这样。所以，那。到后来哈，亚伯兰他最蒙神喜悦的不是他某个具体的行为，他信神，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不是，而就是他对神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什么叫做信神，或者什么叫信一个人？最简单就是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就很相信父母，他觉得父母是超人，能做到很多他们做不到的东西，能做到很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似乎有一种魔法，很快就可以变出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家小，我们家小女儿经常跟我讲：“爸爸，我觉得你是超人。”对，到现在偶尔她还是觉得，啊，突然你跟她提前给她准备一个礼物什么，哇，突然拿出来，她就很高兴。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下后现代世界啊，我们的称义观是什么？弟兄姐妹，其实义啊，称义或者义，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哈，自己能够被他人、被世界认可、被接纳、被尊敬的标准是什么？对小孩子来说，他们觉得好的义的标准是什么？小孩子觉得义的标准是零食好玩，有零食，有好玩的东西，那就是好的，最好的。为了这个，他可以付上很多代价，你知道吗？然后呢，学生们相信什么？做到什么，他们就可以被他人、被世界接纳、称颂、赞赏的成绩嘛，名校，对不对？成绩名校就是正义了。然后上班族呢，大公司高薪就是正义，中年人稳定即正义，啊，老年人呢，健康即正义，父母呢，尤其我们华人父母，儿女听话有出息就是正义。然后国家呢，强权、 经济、GDP，对，还有很多颜值即正义、舒适即正义啊。对，现在很多躺平啊，舒适即正义，不要折腾了。对我们可能传统再一般就节俭即正义，才能省得钱啊，能够买到便宜的东西，哇，这个就好了。我们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和代价，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很多。但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称义观，称义观那是圣经里面那种说法，其实叫做价值观。你认为什么东西最有价值？你愿意为此摆上你的身价性命是什么？就这个，我们华人父母觉得很有价值观的，基本上是孩子。啊，我们在国内啊，大陆的学校里面经常看到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这个就是孩子即正义，就是这个，儿女即正义。为了儿女，我们可以什么搬家、换工作、换国家啊，各种我们都可以换房子，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很多华人父母，我们最近也遇到一些会友的亲人哈，从国内过来哈，这个暑假的时候来看，哇，真的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对，为了孩子，对，所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不用称义观，我们就用这个价值观，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对我们来说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更新和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里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稍微想一想，看一看，临时好玩就不说了。你现在我们在座长大，没有人会以为临时好玩是正义了，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年龄阶段，你不再是小孩子了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毕业了，你也不会觉得成绩或者名校。我说一般来说，我们毕业3、5年之后，不会有人 care 你是哪个学校、什么专业毕业的。对，那10年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对，你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毕业的？然后呢，上班族我们大家也知道哈，大公司毕竟大公司是少数啊，高薪的也是少数，做领导、做领袖的也是少数。对，中年人稳定即正义也是。对，在这种表面的稳定下面，可能暗流涌动啊。老年人也不用说，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脆弱和易变的，它并不能一直持续的给你那个安全感。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整个这个世界都在要问一个问题，也有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宗教出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我这里可以得到安全感，就是这个问题，你到底觉得什么能给你安全感？虽然对我们在座的很多还没有拿到绿卡或者公民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身份即正义，对不对？我们在座很多人经历过的，对啊，我们第一可能想拿到身份，绿卡，然后转公民，至少拿到绿卡。身份其实，因为身份能带给我安全感。我们要诚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非常的诚实。对，到底什么东西最终带给你安全感？而那个东西如果不是神，那很可能就成为你的偶像。而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亚伯兰在前面创世纪12章的下半章，他其实是经历过的。其实到后面他还要经历，因为后来撒拉他以他自己所生的这个儿女哈，为这个正义后面跟这个夏甲对吧之间这个撕扯，差一点搞的这个亚伯兰这个家破人亡。好，所以这个是第二大点。那最后第三大点，我们看神与亚伯兰立约劈开的记录。神不是口头跟他讲，在古代进贡的时候，他是要立约的仪式的，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口说无凭，我们签个合同，双方签字，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就是有 guarantee，就有保障了，和这个合法的这个程序和这个有这个资质的。好，那我们来看哈，那这里就记得比较详细了。耶和华跟亚伯兰开始第二次的对话哈，所以耶和华继续的来宣告哈，在第七节，在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哈，我们读到这里其实很像出埃及记20章，神跟以色列人要立十诫这个约的时候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才是10条诫命。所以从来神都是恩典在前，律法命令在后。神是先给我们恩典。在这个恩典之上，我们的身份，我们跟神的关系确立之后，同时我们确实也需要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我们不是靠我们做了这些神喜悦的事情来赚得，来换取那个恩典。新约说得很清楚，原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神的恩典再次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宣告三个点：第一，他是神。 他的身份，第二，他做过什么，他做了什么，以及他还要做什么，这个保障是很大的。对啊，我们去跟任何一个人交流，其实我们也希望了解你是谁呀、啊，你做过什么？比如说我来面试，你要说啊你是谁？啊，你是个传道人，你过去做过什么？啊，你对教会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想法？你会在我们这里长期维持吗？等等，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基本的这个啊。然后亚伯兰马上就反问他啊，亚伯兰马上也是来反问，在第8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啊。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这一句经文，就更看出亚伯兰的生命开始更精深了。神啊，我相信，但是我怎么知道呢？他不太是说像那个旧约的有一个士师哈，来求一个说什么羊毛有没有水这种，他不太，他就是很真实的问神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确定？因为注意在前面创世纪12章1到3节，神那么大的祝福，到今天过了10多年之后，有没有一个实现？就是一个都没有实现，似乎看起来神是跟亚伯兰画了一张很大的饼，你知道吗？很大的一个饼，是个饼，但是是个假的饼，而且一口都没尝到，闻都闻不到味道，但是看起来又那么美，对。所以亚伯兰在这里很真实的问神：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啊，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国内服侍，你知道哈。国内的逼迫，因为这些年是越来越严重。我这几天经常收到国内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者或者是信徒发出来的消息，为他们带到被逼迫、被抓，或者是被抓好久，突然找不到人的。我们上次分享过两个，一个是安徽的一个教会哈，还有一个是另外的一个，很多其实这个只是啊，这个九牛一毛的这个太多太多。对我们，尤其在这个处境之下的信徒、教会，包括领袖，我们都会问。神啊，我们这样做，我们承受这么多，有价值和意义吗？那神会应许说：“哈，你们如果真的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信仰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被逼迫，那你们是有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就这么几个字，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付上什么代价吗？你可能在你的小区，我们国内很多是租房子租房，尤其在大城市买不起。”你下班回家进你的小区，小区保安把你拦住，不准进去，不让你进去。我回我自己家，不让你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信基督教，因为你的家庭教会拒啊，因为现在政府说你们是非法的这个信仰，太多太多。然后你去公司，可能公司老板或者 HR 找你谈说，最近有公安部门给我们打电话说你好像参加些什么邪教活动，你要注意啊，要不的话我们可能也保不住你，你的工作可能要掉。甚至有可能是你突然有一天接到你老家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电话，说：“哎，那个谁谁谁啊，你在那边犯了什么事了吗？怎么这个警察都跑到我们这边来调查你这个的背景了？你知道吗？就这种，这就是代价，这种经历。所以呀，对我们其实来说，我们当时也会不断的问：是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真的是有？亚伯兰在这里的问的是非常的真实的。”对，他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然后亚伯兰，这个耶和华的应许哈，我们就看到哈，耶和华应许说：“你的后裔，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他说你的后裔会在这个地方寄居，而且受苦，还要出来，而且神会惩治这个地方的10个族群的人啊。十其实十只是一个象征，代表完全所有那个地区的人啊。而且他会赐迦南地给亚伯兰的后裔。”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哈。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不展开讲。很典型，这里是一个古代近东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哈。而且这里的火把和火炉其实很像神后来在出埃及记带以色列人出去的这个云柱火柱，他引导他带领他，其实特别象征神的同在。而且这个立约仪式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亚伯兰在那里在打盹。正常立约，甲乙双方签字啊，哪有一个约只有一方签字，然后这个就生效的呀？但是在这里是神，其实他与亚伯兰立约，是的，甲乙双方，但是承担违约结果的是，不管是甲方违约还是乙方违约，这里都是甲方承担，因为是神自己单方面从劈开的祭物中间走过去，他们当时就是这样子。而且据说他们会这个手上这个用刀划一个这个哈叫血约哈这个，然后这个手牵着手从里面绕着这个祭物那个8字形 S 形的这么走过，如果有任何一方违约，下场就是旁边那个劈开的那个祭物，就是这个。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哈，如果我违背什么什么誓言，天打雷劈，这个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类似的节奏，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当时最严肃、最这个重要的这种约定，他们的这个签约的这个仪式。其实这个指向到新约，确实神和亚伯兰立约之后呢，我们这一方是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我们这一方是没有信神的，但是神是自己承担了我们违约的结果，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承担我们的违约责任。这也是前面我引用那一节经文说，原来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基督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所以神在400多年之后，哈，从应许之地，他赶出这么迦南地的各个族群。你在这里数出，其实不止10个族群，他其实用十来指向一个完全、一个全部。而且我们说，在13到16节这短短的4节经文里面，包含了后来出埃及整个摩西五经后面4卷的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他首先说，你的后裔要离开迦南，要寄居埃及，在13节的这个里面部分。实际上，他们要下埃及，然后呢，他们下埃及之后会做奴仆，做奴仆啊，被埃及人苦待，甚至是虐待。马上反过来又有一个翻转和对称，但是埃及人之后又会被神所刑罚、所管教，十灾。然后呢，这些去到埃及原本做奴仆的人会得自由、得释放、离开埃及，甚至后面这里说他们后来还大得财物，对不对？其实很像当时亚伯兰，他本来其实是很悲惨的下埃及，对不对？他这个当地迦南地有大饥荒，他没有办法存活，他带着他的妻子，因着侥幸和软弱犯罪去到埃及，但是最后神用出人意外的方式带他平平安安的出来，而且还得了很多的资产，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巨大的翻转。而且呢，他们当时后来就会出埃及入迦南，而且神说了。他会把整个的那个族群哈，把那个10个外邦异族都会赶出去，把那个地赐给他的后裔。那所以神跟亚伯兰在创世纪15章这里的立约，他也预表指向到了新约的时候，神会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这些亚伯兰属灵的后裔，也要出埃及。我们其实是从始祖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就入了埃及，我们就进了巴比伦，我们就活在罪之下，我们就活在那撒旦的统治之下，被罪所奴役，被罪所辖制，被罪所伤害。同时，神借着耶稣基督来了，就带领我们什么？他要来打败这个撒旦的这个蛇的头，他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而且他要带我们新的迦南地是什么地方？其实是新天新地。但是，教会是新地上这个世界和新天新地之间的那个中转站，那个驿站。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教会是天国的大使馆，向天移居天国的公民颁发签证，大使馆。所以，教会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说，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末世的时候在地上的彰显。所以，不要轻看主的教会。那在哥罗西书就说得更直接了，他直接说到，这个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下了埃及，我们是进了巴比伦，我们被撒旦所奴役，甚至我们还底层互害。但是如今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首先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并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你看，从创世纪12章下半章，这个亚伯兰入埃及、出埃及，在这里再次在预告后面整个以色列400年的历史，乃至在指向新约到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兰的后裔，其实就是教会啊，我们的经历在这里都看到啊。所以我们总结哈，亚伯兰向神提出疑问说：“你要赐我什么呢？”啊，神的回答是：“我要赐你后裔，就是指向将来。”啊，将来400年受苦，然后将来要出去，而 同时，在那里也有一个劈开的记录，非常详细的记载，而且也是合乎古代晋中的当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他还说要把那10个族群都要赶出去，我要把这片土地也赐给你。这个是之前在创世纪12章他都应许过的。包括到13章，他跟那个罗德分开之后，神再次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要把这个地都给你。”啊，所以有过去的，将来的后裔，有过去应许赐土地，但是。在这里，对亚伯来说最核心的是，他因信称义，被神算为义。当下，他要凭着信心，既因为其实在这里没有一个实现了的嘛。啊，神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面一个都没有实现，亚伯兰需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以什么为你的义？是健康吗？是财富吗？是颜值吗？是学历吗？是高薪吗？是身份绿卡公民吗？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给你提供不同的答案，义的答案或者有价值的答案，你应该为之生为之死的答案。但是最后圣经说得很清楚，到末日到审判的时候，只有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算为义，才能算为真正有价值、真正靠得住、真正给你安全感的。好，所以我们最后有四个应用：第一，你和上帝。与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关系？你是否已经悔改并重生？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神跟亚伯兰立约，其实也跟亚伯兰属灵的后裔立约。我们如果在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或者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祝福也临到我们。第二，我们说了前面其实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一个都没有实现，似乎看起来是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上帝的言辞并不是拒绝，并不是食言，并不是这个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来等候。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会非常痛苦。我们有的时候生命中会经历一些叫灵魂的暗夜，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写的一本书啊，叫《灵魂的暗夜》啊。他就讲到，有的时候我们信徒在我们生命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会突然陷入一个属灵低潮。就像中马田，还有一本书叫《属灵低潮》哈，就是你还是读经，你还是祷告，你还是聚会，但是似乎你感觉你突然不知怎地跟神之间的距离一下就离得非常的远，没有似乎神没有对你任何的带领，没有任何的感动的，一切变得索然无味，你也找不到原因，甚至它会持续不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当时这个其实是个修道院的修士，他说一句话，他说：“神哭是神荣的前奏，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枯竭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属灵生命的前奏。你必须首先经历、意识并且承认、面对你的属灵生命相对而言是比较枯竭的，之后神才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更深、更丰盛、更丰富的属灵生命，或者用一种叫做这个成圣观的角度来说。”其实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哎呀，我的属灵生命现在还是这个光景，我还有很多罪呀、啊。可是你刚信主你就挺好的呀，你后面越信主越跟随主，你发现好像我的罪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呢？是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弟兄姊妹。但这不是每个人每个信徒一定会这样遇到，但是有的人的属灵生命中会经历这个叫灵魂的暗夜，会经历。有些人会经历，对，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征战。好，第三，你靠着什么来面对长期的病痛、患难或者是低谷呢？亚伯兰说2次在前面说，我既没有后嗣，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哈，怎么样？其实我们后面看那个萨拉，他也说哈，他跟神抱怨说，神既然没给我孩子，哈，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当时都承认哈，儿女是神来决定是否赐给他的。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患难、病痛或者低谷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应对？凭眼见还是凭信心？我们很多人今天，甚至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凭眼见，凭我们看这个环境，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安全感、幸福感、满足感建立在环境的顺或者逆上。环境好，经济好，我们就开心；环境不好，经济不好，哈，这个如果股市跌了，我们的401这个 K 或者401C 有点危险，我们就心情不太好。但如果再涨回去，哎，心情又好。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承认，弟兄姐妹，我们要诚实。你真正的、你最大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到底建立在哪？包括儿女。最后面对末日大审判，你自己如何来参与或者回应大审？你是否已 我们说大使命，表面上看说是十万名做主的门徒，但它也隐含一个前提，就是你我首先要做主的门徒，只有门徒才能带门徒，只有门徒才能伸出门。如果你我不首先成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门徒的话，绝对不可能产生门徒，因为神是借着教会，借着门徒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宣扬、施洗，然后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门徒和教会？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稍微的来思想创世纪15章应许与信心。我们看到神从创世纪的11章27节带领亚伯兰出来，离开本国本族富家，到12章立约，然后他下埃及，结果又奇妙的得了很多的资财和平安，还保全了性命出埃及。然后13章凭着信心能够与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然后14章永救罗德，看到神对他的拯救和保守。到15章，我们看到神很正式的跟他来立约，不只是口头上给他应许、给他祝福，但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真的是福音真理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主啊，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真理、这样的教义，真的只能凭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我们才能接受、才能相信、才能降服下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整本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神的应许，我们也常常会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但是我们是常常侥幸的，甚至是没有信心的。主啊，求你开恩，将从你而来的这个信心的恩赐，这个恩典来赐给我们。因为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生发出来，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不断的来遇见你，就像亚伯兰不断的来遇见耶和华神，主耶和华一样。主啊，愿我们众圣徒、众教会，不只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更要来承认，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来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愿意带着恩典和信心，带着信望爱，继续的往前走。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诗。